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7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一位熟悉审议情况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即将收紧对美国公司一些海外投资的规定，目的在于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提高他们的军事实力技术的能力。一位官员说，拜登总统即将发布的这项行政命令将会限制美国对具有国家安全的运用途的先进技术的投资，例如可以帮助中国提高军事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下一代军事能力的技术。由于没有获得授权发表评论，这位官员要求匿名。预计将会采取的行动是白宫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针对中国军事和技术领域作出的最新努力。去年10月，拜登行政当局实施出口的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说，这些芯片可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且提高他们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最近几星期，在美国击落了一个穿越美国的中国间谍气球后，美中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拜登行政当局的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制定有关美国投资的新法规，美国官员一直在与盟国协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与到访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举行了会谈，重点讨论是怎样共同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北京对支持和同情台湾的国家实施的经济胁迫。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两位外交官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但用更多的篇幅描述了他们针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讨论。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说，布林肯称赞了立陶宛在抵抗不正当的政治和经济胁迫的努力当中展现的决心。兰茨贝尔吉斯称赞了美国为支持立陶宛抵抗中国胁迫所采取的诸多行动。双方强调，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美国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并且重申两国密切合作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包括美国作为第三方参与通过世贸组织机制反击中国针对立陶宛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的经济胁迫包括以健康为由对立陶宛的酒、牛肉、乳制品、原木等是实施贸易禁令，同时限制供应链含有立陶宛成分的欧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欧盟指责北京的行为违反国际贸易准则，并且将这个歧视性和胁迫性的做法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美国作为第三方亦都加入了这项的申诉。而同时，美国与欧盟明显提升了对立陶宛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台湾亦都加快了对立陶宛的投资，增加了从立陶宛的进口，帮助他们抵抗北京的经贸胁迫。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对立陶宛与台湾在半导体、激光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表示欢迎。两个人还表示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加深与台湾之间的人民交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他将会任命一名的特别调查员来决定是否应该对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报道进行公开的调查。
In the coming days, we will appointAn eminent Canadian to the position of independent special rapporteur, who will have a wide mandate to make expert recommendations on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Canadians' faith in our democracy.
杜魯多說，在接下來幾日，他們將會任命一位知名的加拿大人擔任獨立特別報告員，他將會擁有廣泛的授權，就保護和增強加拿大人對他們的民主的信心提出專家的建議。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独立特别报告员将会负责通知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局和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任何其他现有流程，例如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并且找出他们的制度内的任何漏洞。独立特别报告员将会提出公开建议，当中可能包括提议举行正式调查或者其他独立的审查程序。杜鲁多还要求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有关此事的机密信息。据加拿大环球邮报上个月报道，中国努力在2021年大选当中击败被认为对北京不友好的保守党的政界人士。该报道引用了身份不明的情报消息来源。反对党一直要求对有关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 据美国一家知名报纸的独家报道，五角大楼官员担心中国生产的货运起重机上的传感器可能会捕获有关出入美国港口用于支持美国在全球军事行动物资材料的信息。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在全美国各地的港口，包括美国军方使用的几个港口，使用的中国产巨型起重机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手中的一种间谍的工具，能够在众目睽睽的作业过程当中执行秘密任务。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国防部的官员将中国制造商振华重工生产的岸边的货柜起重机是比作为特洛伊木马。他认为这家企业生产的起重机制造精良而且价格低廉，但这些起重机上安装有复杂的传感器，可以用来记录和跟踪港口上货柜的来源和目的地。因此美方是担心中国可以获取混入和运出美国的用来支持美国在全球各地军事行动的物资的信息。起重机的生产厂家振华重工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置评的要求。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路透社关于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报道的问题的时候说，有关的讲法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南韩与日本都表示将会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此前首尔宣布了一项目的在于解决与日本之间由来已久的二战时期劳工赔偿纠纷的方案，此举受到东京和华盛顿方面的欢迎。南韩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国防部将会审视加强韩日、韩美安全合作关系。日本防卫相林方正亦都说，日本与南韩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正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北韩领导人的妹妹金宇正警告说，北韩已经准备好向美国和南韩采取迅速压倒性的行动。金宇正星期二在美国派遣一架具有核能力的 B-52 轰炸机前往朝鲜半岛与南韩战机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发出警告。美韩部队亦准备在这个月稍后恢复他们最大规模的野战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Hz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不再完全依赖美军，有专家认为中国将日本推向自立自救。我们亦会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正在同盟友强化威慑，确保中国不致侵台，因为代价过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港澳办可能会脱离国务院直属中共中央，那一国两制是否名存实亡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预料将会通过政府改造方案，外界关注港澳办有可能脱离国务院系统而直属中共。有分析认为，一旦中共直接管理香港事务，早已经饱受质疑的一国两制将会名存实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上月底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据报涉及港澳系统，加强中共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香港星岛日报3月1日引述消息报道，过去三年香港政治生态发生巨变，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可能升格扩权，从国务院办事机构转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不排除机构改革可能强化港澳办的领导角色，加大对两个中联办的指导和协调。港澳办直属中共中央的方案预料会由人大全体会议审议。香港时评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做反映中国进入强党弱政的时代，并有利于习近平集权。
中共最近将这个国务院底下，
程翔说，中共最近将国务院底下的华侨办公室和国家宗教局亦都摆到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入面，这做就是为了加强中共中央的权威和强势。换句话说，国务院的势力大大被削弱。习近平曾经多次引用毛泽东在文革时代的一句话，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似乎他是要回到去毛泽东的时代，将党权高度集中。程翔说，由北京的角度，这做有助于摆脱基本法的约束。
基本法的第22条强调国务院任何机构加上这个任何的地方政府。
程翔说，基本法第22条强调国务院任何机构和任何地方政府不能够干预香港事务。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国务院能够合法干预的只有外交和国防事务。以教育为例，基本法明文规定教育事务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但是若果现在港澳事务拼到去中央来管的话，中央很多部门是可以不受基本法约束管埋香港的事务，例如中共宣传部就可以为香港制定教育政策。2020年，即是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浪潮后第二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取代原来设立的港澳协调小组，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港澳办合并设置。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说，种种迹象显示港澳办的工作和中共中央的预期有差距。
19年这个香港这个事件之后，港澳办主任这个张晓明就
陈道银说，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之后，时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被替换，正好反过来说明中央对港澳办的工作，至少在张晓明被调整之前的工作是不满的，若果由中央直接来管的话，效率可能更好。这个亦都是中央总结自2019年以来社会动荡的经验教训。陈道银说，由党直接管香港事务等同废除一国两制。
自19年以来，特别是国安法颁布以来，实际上就是在强化。
陈道银说，自2019年以来，特别是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以来，实际上就在强化中央的管治权，现在由中央直接管，涉及到一些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司法等政治理念的事情，中央可能会多加关照，直接干预。由2003年开始，香港事务一直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和决策，交由港澳办执行。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敲定新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等要职的人选。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在名单之内。全国两会将会决定由边个接替韩正。香港南华早报3月1日引述亲北京学者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或者丁薛祥最有可能被委以主责港澳的重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说，美国正在同盟友构建阻吓中国侵犯台湾的能力和韧性，
他不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会企图侵略台湾，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星期四在哈德逊研究所关于美国怎样构建印太地区韧性的讨论当中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增强，他亦都变得更加愿意冒险，更加愿意使用他们的军事手段，因为此前是外界未曾见过的情形，亦都使到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拉特纳提到，近来大家见到很多解放军不安全和危险的活动，尤其是在空中的领域，美国以及在国际空域依国际法从事合法活动的盟友和伙伴都被解放军飞机是以不稳定和有潜在的危险性的方式接近，包括对澳大利亚、对在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决议案的加拿大飞机的骚扰和拦截，甚至与美国一家的军机距离不到20英尺，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他说这些情况不是孤立事件，是一个行为的模式，非常危险，亦都破坏稳定，和解放军在地区进行的胁迫以及恶意行为一样。不过虽然中国解放军的危险行为对美国和地区盟友带来挑战，但是拉特纳说他并不认为解放军有意挑起冲突，而是意在胁迫与霸凌，因此美国的回应也都很明确，这个就是美国不会被胁迫与霸凌。他说他不认为他们想要挑起战斗，他们或者试图要胁迫与霸凌，不过他们并不是挑起战斗，他认为他们能够明智而不至于会这样做。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针对那些行为在私底下和公开的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的完全一样。第一，他们不会被胁迫，亦都不会被霸凌，如果这个是你的意图的话。第二，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拉特纳说，拜登政府上任后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中国军力报告等几个重要文件当中都有明确是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图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个将与美国的利益是直接对抗，因此美国的目标是要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同盟友伙伴共同合作，确保各种的胁迫和侵略行为是不会成功。拉特纳说，美国正在做的就是建立阻压，使到北京领导人每日醒来的时候都认为今日不是采取行动的那一日。他说他们的评估认为目前正是这样，他们的阻压是真实的，阻压是强大的，而且他们将会竭尽所能确保他从明日到未来都是这样。他认为美国是做得到，他认为他们是做得到的。拉特纳亦都提到，他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参议员马克鲁比奥问到，美国是否有办法在未来十年不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美国的阻压是否有办法维持，他在有限时间里面作出最简单的答复，就是是的，他认为他们是可以。他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眼前的挑战至为巨大。他说中国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他们亦都有野心，美国知道这些，不过大家是正在做的是强化威胁，确保对北京来讲侵略的代价仍然是令人不可接受的高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来密集出访印太地区与盟友伙伴举行会谈，在能力、态势、相互操作能力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拉特纳将这个形容为是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突破的一年，包括在菲律宾、在南韩都振兴了很多美国与同盟之间的活动，甚至在印度双方亦都讨论了怎样在地区维持有利的实力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方面，拜登政府是最近批准对台出售一笔高达6亿1900万美元的 F-16 战机配备。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都要确保台湾拥有所需要的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不过同过去历次对台军售一样，中国政府再度对这笔新的军售表示反对和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明，美国售台武器违反一中原则和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方敦促美国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并且说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在3月1号的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将会打造不完全依赖美国的打击能力。专家认为强化防卫自立是日本朝野共识，而中国就是日本强化自立的最大推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3月1号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讨论关于拥有破坏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反击能力的议题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自卫队作为盾、美军作为矛的以往职责分工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表示，设想今后不会再完全依赖美国的打击能力，在运用方面亦都将日美合作应对。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已经逐渐脱离对美军的高度依赖，走向更高的防卫自主性，近因自然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因此可能作出的反应，这个使到日本习惯必须拥有自我防卫的教训。高井俊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はですね、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攻について批判もあんまりしないんですよね、ほとんどね。でやっぱり中国はプーチンがこのままですね、あそこのウクライナの領土の東半分を。
他说目前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上，中国对俄罗斯几乎并没有任何的批评。中国根本上就认为，如果是普京要是这样夺取了乌克兰领土，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没有太大的反击，那么中国夺取他们自己声称拥有权的台湾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中国一旦对台湾发动攻击，最危险的就是日本，届时自卫队不单只是需要支持出兵护卫台湾，在日本的美军更加要保卫日本的领土不受战争侵袭，应该要拥有更高的反击能力，令到中国不敢轻易去发动战争。日中关系专家、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日本的防卫战略朝向自主发展是一个过程，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出的印太战略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的开始。他指出，从2022年2月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开始，乌克兰所展现出的强韧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态度的变化都对日本而言产生了相当的刺激。因此安倍晋三曾经对日本国民表示，乌克兰的表现展示在国际社会上，唯有展现出愿意自救的国家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的协助的道理，让日本认真去检讨面对野心勃勃的中国，日本自我的防卫能力是不是应该大幅去提升呢？谢文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相当的程度上，俄乌战争也让长久以来一直担心美日同盟在万一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究竟会展现多少防卫日本的决心，这件事情上让日本自民党政权决定。与其猜测美国会不会或者究竟会出多少力来防卫日本，
他说在相当的程度中，俄乌战争亦都让长久以来一直担心美日同盟在万一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究竟会展现几多的防卫日本的决心这件事情上，让日本自民党政权决定。与其猜测美国会不会或者究竟会出几多的力去防卫日本，不如自己先自立自救比较实在一点。而这个转变背后最大的推手，当然就是企图以武力改变东亚现状的中国的所有作为。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早在1月11号的日美国防与外交部长会谈之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以及1月13号的日美首脑会谈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都记载了日美同盟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昭告天下日本已经脱离了战后体制的时候了。蔡石芬是这样讲的：
为了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岸田政府必须正面迎向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着眼对手的能力与新战法， 彻底强化防卫力。日本借此顺势脱离战后体制，迈向战略自主。
他说，为了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岸田文雄政府必须正面迎向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着眼对手的能力与新战法，彻底强化防卫力。日本直视此顺势脱离战后的体制，迈向战略自主。至今日美同盟角色分担是日本为盾，美国为矛。我认为岸田文雄政府去年年底发表的安保三文书，反映日美同盟的现代化改变至今不拥有不行使矛的方针，将攻击视为防卫，使到盾之能力成为矛的一部分，强化本身打击力，抑止敌方的侵略。蔡石芬仲指出，虽然岸田文雄在议会质询中一再重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地区，但他亦都同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此来到表示安全保障环境的严峻要素主要是来自中国。其实在座的议员对于造成日本最大威胁的国家都有共识。在2月28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2023年度预算案凭藉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根据日本宪法的众议院优越规定，预算案确定将会在3月内成立。一般会计财政支出总额超过114万亿日元，其中防卫费用约为6.8万亿日元，两者均创新高。防卫费增至2022年度原始预算的 1.26 倍，是日本历史上最高的预算案。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表示，防卫议题在议会质询时大致上不会遇到太大的反弹，因为这个是朝野的共识。他指出，日本在野党以至于与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在去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方面，大致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弹，因为岸田文雄所任命的内阁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小野治五典在安保三文书的修订过程中已经和其他政党人士、民间学者、退役高阶将领等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意见听取及协调。由于滨田正一和小野子都是自民党国防专业的成员，长期和其他政党国防专业成员关系良好，因此在新版安保三文书提出最终版本之前，事前的疏通完全到位，大致有共识。谢文新认为，疏通顺利的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警惕，让长期受到中国、北韩在周边威胁的日本社会也都感觉到强化防卫装备的必要性。他说，
除了俄乌战争给日本的警惕，北朝鲜去年一年内发射了31次至少59枚的飞弹，这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海警船在尖阁群岛周边海域的惯性出没，甚至在2022年达到了一年。
他说，除了俄乌战争为日本带来警惕，北韩去年一年内发射了31次至少59枚的飞弹，这个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海警船在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海域惯性出没，甚至在2022年达到了一年336次的高频率，企图制造新常态作为，都令到日本民间以及政坛充分感受到周边国际形势的危机重重。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日本周边的紧张局势急速升温，民意上根本就不容许在野党去反对强化政策。他解释说，
中国はですね、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攻について批判もあんまりしないんですよね、ほとんどね。でやっぱり中国はプーチンがこのままですね、あそこのウクライナの領土の東半分を、
他说中国已经高频率地侵扰尖阁列岛与台湾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冇辦法及時支持，咁樣日本靠自己嘅力量去捍衛國土足夠嗎？我認為如果在野黨反對強化日本防衛戰略與防衛建設，咁樣在野黨遲早會因為咁樣嘅安保政策失去民意支持。高井俊指出，岸田文雄內閣呢一次明確咁表示反對以武力去改變現狀並落實喺預算案中，可以講係向中國傳遞咗一個訊息，即日本將會以一己之力挺身而出，唔再完全依賴美國嚟到抵抗中國嘅威脅啦。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提升防衛預算確實係朝野共識，但亦都有議員提出現實嘅經濟問題，呢個會係岸田文雄內閣接住落嚟必須面對嘅難題。佢話：
在野的眾議員福島伸祥在2月22日的預算委員會質詢岸田時主張，所謂富國強兵，其實沒有富國就沒有強兵。福島眾議員指出，日本问题本质在于泡沫经济破灭后30年的经济低迷。
他说在野的众议员福岛伸祥在2月22号的预算委员会质询岸田文雄时主张所谓富国强兵，其实没有富国就没有强兵。福岛众议员指出，日本问题本质就在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30年的经济低迷，导致安全保障环境变得严峻，反而美国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高，带动了国防预算增加。蔡石芬指出，任何国力都是总和力量，如今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危机就是经济低迷。岸田文雄2月27号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就作为反击能力装备将引进的美制战斧巡戈飞弹表示，计划采购400枚，日本政府已经在2023年度预算案中列入2113亿日元的战斧采购费。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指出，为了抑止中国的武力威胁，日本从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期就曾经向奥巴马政府交涉购买更多的导弹，但遭到奥巴马政府拒绝。近年来美国政府终于转变它的对中政策，同意在日本的 S-12 式飞弹的射程改良至1200公里量产之前，对日本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他说，
日本改良的千枚 S-12 飞弹预计将会在2027年进行部署，因此目前向美国购买的战斧导弹，它的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威力与实弹成绩来说，
他说日本改良的千枚 S-12 飞弹预期将会在2027年进行部署，因此目前向美国购买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1600公里的威力和实战成绩来讲，日本如果是拥有400枚就足以对中国达到相当的阻吓作用了。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在野党之中最大的立宪民主党的委员在质询时都同意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只是在采购数量、价格、美军过去实际运用的情况、飞行速度、射程等方面希望进一步讨论，足以显示中国的威胁确实是推动日本朝野在防卫政策上一致走向自立的最大原因。他最后说，
战斧巡弋飞弹速度不快，大约和一般客机一样很容易被拦截，所以美国的战场经验是一次发射多枚飞弹，这称作饱和攻击或是万箭齐发。这种优点是战斧巡弋飞弹，
他说战斧巡航飞弹速度不快，大约同一般客机一样很容易被拦截，所以美国的战场经验是一次发射多枚飞弹，这个称作饱和攻击或者是万箭齐发。这种优点就是战斧巡航飞弹不单止可以针对敌方陆上基地，更加可以针对船舶，让日本可以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也就是对抗中国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随住针对中国清零政策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在去年十月份升级，最近升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排名第二的李强可以说是抓住了他的时机。据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话，中国高级官员和医学专家一直静静地制定计划，希望可以结束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报道。
四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话，在之前的几星期的时间里面，中国高级官员和医学专家一直在静静地制定计划，以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冠清零战略，并且在2022年年底前逐步重新开放，目的是到3月份的时候宣布恢复正常。本月将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任总理的李强采取了更紧迫的观点。这四个人和另外一个知情人士说，他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地启动重新开放计划，以压制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使到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抗议活动，结果是导致了12月份混乱的重新开放。当时中国突然宣布结束封控、大规模检测和其他限制措施。北京还未公开解释他们结束清零政策大转弯背后的决策过程。习近平和李强以及中国国务院没有回应路透社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的关于中国重新开放的高层内部讨论的置评要求。路透社在与6位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交谈之后，整理出这篇关于中国重新开放之路的报道。此前从未报道过的细节为中国高级官员和医疗专家之间的讨论提供一个难得的窗口，其中包括李强和习近平对重新开放步伐的分歧。因为话题敏感性，或者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与媒体交谈，这几位的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11月的抗议活动标志着习近平管控新冠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已经开始采取不是那么亲手是主理的方法，并且允许他的长期盟友李强负责这项工作。这位消息人士说，最高领导层最终选择匆忙重新开放，以安抚那些年轻的抗议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可能对政权稳定构成的威胁，被认为比允许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更具政治风险。在10月中旬的中共党代会上，习近平获得了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任期，并且公布他的新领导班子。习近平还赞扬了自己的清零政策，说这个政策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在10月份结束之前，官员聚集在北京开会，考虑如何放松当时的严格做法。据三位消息人士说，自从2020年初以来，担任中共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最高统治精英由7名男子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王沪宁，在10月下旬与包括宣传机构在内的高级医学专家和高级官员举行闭门会议。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王沪宁反复感是询问与会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放弃清零政策会导致多少人死亡，并且是敦促他们以不同的速度制定出各种重新开放路线图。王沪宁没有回应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的关于他在会议当中角色的置评的要求。两位消息人士说，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的官员提出了全面重新开放的基准条件，关键是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党务工作者和医疗卫生官员正是努力应对实施清零政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北京一个拥有超过10万居民的街道领导人是对路透社说，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该地区已经没有钱是支付测试公司和保安公司来到执行限制措施。一位官员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他们一心要放松清零政策，而他们在地方一级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是执行清零政策。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地方政府去年在新冠疫情防控上花费了近300亿元人民币，约合 43.5 亿美元。北京市政府未有回应置评的要求。随着各级官员制定重新开放的计划，病毒传播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政府控制它的能力。中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在中国最大城市之一的一个分部的一位官员说，随着感染率在秋季的飙升，负责整理感染数据的工作人员会定期询问疾控中心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看到的数字是不是太高，以及他们是不是应该向公众报告较低的数字。该人士说，这样做可能会使疫情看上去似乎得到控制。一位官员说，在当时他将感染的数字削减一半，并且说地方当局的钱已经用完。一些疾控中心的官员去年被迫减少工资。 中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没有回应有关中国病例数据和他们参与重新开放讨论的自评要求。在回应路透社的自评要求的时候，国家卫健委说，中国为保护健康不断优化和调整防控措施，并且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顺利过渡到重新开放。关于重新开放的讨论是适逢李强的升迁，在10月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之前，63岁的李强是上海的负责人。去年上海在他的治理下，这个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曾经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痛苦的封控措施。据两位消息人士说，党的20大结束后，李强作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负责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该领导小组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报告，去年11月11号，中国宣布了一套适度的20条放松限制的措施。习近平本人已经开始减少个人预防措施，他开始在北京和海外一些场合上不戴口罩公开露面。但三位的知情人士说，当中国宽松措施生效后，每日病例增加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动摇并且希望恢复清零的方法。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11月中旬当习近平还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下令中国当局坚定不移贯彻清零政策，之后一些城市重新收紧了限制措施。三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和另外一名的人士说，习近平的摇摆不定导致最高领导人在11月中下旬重新就新冠疫情政策进行辩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将会下滑至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差的水平之一。其中两名的知情人士说，在习近平11月19号从海外返回之后的讨论当中，李强抵制了习近平要求放慢重新开放步伐的压力。路透社没办法确定习近平的反应。两位消息人士补充说，随着病毒的继续的传播，李强鼓励包括河北省首府石家庄在内的地方党委官员坚持执行20条宽松措施。11月中旬，石家庄停止了常规的社区检测，虽然每日报告几百例新增感染病例。石家庄市政府一位代表拒绝就与李强的任何接触或者疫情政策对居民的影响发表评论。大约在这个时候，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在收看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拥挤的体育场和不戴口罩的球迷的镜头，导致中国社交媒体的用户开始埋怨这种热闹场景与他们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对比。加速重新开放的最后一个触发的因素出现在11月下旬，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致命火灾后，呼吁结束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激增，成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最大的抗议活动。欧盟高级官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其他欧盟高级官员在12月1号会见习近平后，对路透社说，习近平将抗议活动归咎于对疫情感到沮丧的年轻人。但他说，奥密克戎变种而不是更致命的德尔塔毒株，是当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病毒的变种，这个为减少防控限制铺路。最后在12月7号，中国宣布全面改变他们的清零政策，突然结束了很多的限制措施，例如封控、大规模检测和当地的旅行限制。两位消息人士说，重新开放的计划最初的时候还将保持大规模的测试，但李强成功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放松，取消了大规模的检测。中国重新开放后，新冠病毒立即开始肆虐，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药房被抢购一空。李强并没有气馁，他在12月25号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敦促官员迅速部署资源，确保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的关键群体是获得药物和治疗。根据路透社阅读过的会议的书面的摘要，李强对官员说，时机是正确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将新冠病毒作为一种不是那么严重的乙类疾病进行管理。这份会议摘要被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证实是真实的。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2月16号，习近平在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宣布，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他说，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完全正确，措施是有力的，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以上是美金记者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3月5号星期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开幕，不是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运作的重要意义和效用之际，世界媒体就多数是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的权力独揽，以及随之有关的中共权力运作和治国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军队忠于党，即是中共权力的根基是武力，另一方面又宣扬中共的权力地位是来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他的政权的根基和合法性是来自他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以及他得到人民的拥护以及授权。近年来显然似乎为了配合以及加强后一种的讲法，中共当局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讲法，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强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是中国人民对他的信任以及授权，而不是来自中共对中国人的武力胁迫。在今年第14届全国人大年会召开的时候，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民当家做主，以及是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官方讲法为基础进行相关的宣扬，强调全国人大是中国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运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不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认定以及是代表产生过程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官方媒体不得公开报道或者评论的禁区，中国公民以个人身份进行公开的议论亦都会被封杀，全国人大代表会的资格以及它的产生过程之谜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人大代表身份上边。在3月5号中国全国人大今年的年会开幕的当日，中国官方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只有一句说话的简讯，3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了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较早的时候，台湾以及日本的媒体都指出，习近平并非出身江苏，祖籍亦都唔系响江苏，亦都冇响江苏任何籍。官方媒体响至少过去嘅十年里边，一直系报道习近平嘅居住地以及系工作地都系北京市。习近平几时到江苏，并且系被江苏嘅不知乜嘢人选为系江苏省全国人大代表，目前仍然系一个谜团。2021年嘅十一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话，2021年11月5号北京市举行的区以及乡镇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投票，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参加了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显然在2021年11月习近平仍然是北京西城区的选民。在2018年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面，习近平作为内蒙古代表出席会议，虽然他的出生地、祖籍、任职或者曾经任职都同系内蒙古系无涉。中国官方媒体当时报道，习近平为此而提出的解释是，在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中央领导同志应该选择老少边穷地区参加选举，我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选举，表达了党中对民族边疆地区的重视，体现党中央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江苏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内地省份之一，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习近平今年要舍弃边疆欠发达的内蒙古到江苏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全国人大是当今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又是中共所宣扬的中国最高一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现。中国官方媒体今年有关全国人大的宣传亦都围绕着这个的主题，突出了强调人大以及它的代表的议事议程是中国人民所热切关注或者应该是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星期日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旗下的政治新闻媒体报道话，3月5号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近几日，各参会的代表团密集召开全团的会议，讨论通过以代表团的全团名义提交的建议内容。郑芝君是注意到多省份的代表团的建议已经是披露，这些建议背后有大的背景。政治新媒体的所报道的多省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包括重庆市以及是四川省代表团联合是向大会提交的建议，是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湖南代表团提出的是关于支持加快推进双桂运河建设的建议，关于支持长株潭培育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中国内地的批评者多年以来都抱怨话，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手里面的玩物。他们名义上代表人民，但是对人民所关切的涉及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是不管不问。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各级人大代表该管的、该问的却不管不问的问题，包括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的严重的经济损害以及不必要的生命损失，应该是由哪一个负责。坚持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的各省市财政亏空对中国人退休以及医保福利的影响等等的问题。而此外，在人大开会的期间，中共宣传机构对媒体的控制会特别加强，严禁媒体发出与中共当局所主导的主旋律不符的声音。在人大代表会议是开幕的时候，在同之前，国际媒体普遍报道或者是展望今年的人大代表是一如既往是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操作。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主要人事安排已经内定，政府要职是接近习近平的人。法国西弗兰西报3月5号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习近平准备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该个报道的导语是在连任中共领袖六个月之后，习近平准备在星期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年会上面正式第三次被封为中国国家主席。这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亦都是他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任命他的人马占据政府所有的最高职位，其中就包括李强成为总理。英国卫报的标题就是习近平通过关键性的会议上面对政府大改组，以强化中共对权力的把持。美国华盛顿邮报是展望今年中国人大代表会议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巩固他的权力的时候开始大力全面改组。英国卫报认为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所讲的习近平即将开始对政府的大力全面改组，显然是指中共中央在这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之前举行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2月28号发表的公布以含糊的措辞提及的内容。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面提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习近平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向全会作出了说明，全会同意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中共当局所讲的广泛征求意见是向什么的人以什么的方式征求，意见是如何汇总取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改革些什么东西。在当今中国，中共通常对这些涉及到国家根本制度的大事，在提出以及公布之前对民众、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保密，甚至对中共中央委员会保密。研究中共权力运作的专家指出，中共在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从而为习近平无限期连任铺平道路之前，就是对中国民众、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保密到最后一刻，然后突然提出迅速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上个礼拜公布嘅二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唔单止打破预期，并且显示经济正在以十年嚟最快嘅速度扩张。而同時，中國的財新中國服務業 PMI 回升 2.1% 至到 55 點，連續兩個月擴張，創下2022年9月以來的最高。在資本投入上升的帶動之下，2023年2月財新 BBD 中國新經濟指數 NEI 亦有所回升。中國的央行預計2023年中國國內經濟將會普遍回升，但是专家认为这个数据只是反映了去年经济衰退之后的恢复。有网民就说当中还有季节性因素还未计算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从一月的 50.1 飙升至 52.6， 超过了活动扩张和收缩的50分界线，远远超过分析师预测的 50.5， 是自从2012年4月以来的最高的读数。对此，美国主流财经媒体难掩兴奋之情。彭博社报道说，全球的市场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的巨大惊喜欢呼雀跃。报道说，亚洲股市和澳元扭转了较早时候的跌势，离岸人民币走强，油价上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更加乐观的看法。日本的产经亚洲认为，如果经济全面复苏，加上人民币汇率稳定，那中国今年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同样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去年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是12,608美元，这个同世界银行将高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名义国民总收入超过是13,20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只是差几百美元。彭博社还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已经被经济反弹这么迅速是吓惊了。报道引用消息人士说，中央高层甚至觉得不必再采取额外的刺激经济措施。中国两会召开前夕，乐观的经济数据和媒体的美好预测，一扫几个月前清零政策下供应链断裂、外贸萎缩、经济萎靡的气氛。但这些数据与对中国微观经济的观察相去甚远，同时其中可能还有季节性的调整的问题。有网友是发帖文说，刚才看了央视新闻30分，说制造业回暖，订单稳步上升，经济向好，但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消息是珠江三角工厂外迁，外贸一片哀嚎，外贸订单大量减少，大量人被工厂拒之门外，到底哪样才是真的呢？另外有网友写话，原本以为熬过了三年寒冬，今年会迎来报复性的订单潮，点知而家不但是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开门红。东莞一些工厂开工的朋友告诉他知，刚刚开工就已经准备放假了。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的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根据中国制造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问卷调查联合编制，被认为是衡量中国制造业健康状况的指标。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卓佳说，接受填表的企业一是就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生存下来，都是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对市场的前景肯定持比较乐观的预期。没有填表的企业一是就在疫情当中已经倒闭，他永远不会再填表，再有些企业是转移走了也都不会填表。这次的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还可能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今年的春节是一月，而去年就在二月。有分析人士写话，今年同去年做同比，这个就出现了一个统计陷阱的问题。由于工人返乡，通常春节期间是工厂的最淡的季节。另外一月份疫情在很多地方爆发，不少工人提前返乡，而春节后各家的工厂都会集中开工，所以二月份制造业也都确实出现了明显回升的现象。
分析人士得出的结论话，单凭这个数据恐怕还未能够认为经济已经强劲复苏。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严峻的挑战，关键在于中国官方的数据经常是经不起实际的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